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又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奉着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再一次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感动我们，光照给我们，主啊，从你来那里来的智慧和亮光，打开你的话语，主啊，使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主啊，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一方面坚定我们的信心，一方面指引我们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当如何为你而活。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主啊，孩子把自己也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愿我们在你里面被你一灵所感动，主啊，使我们在你里边再得供应。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好，我把大家稍微静音一下啊。好，弟兄姊妹，听到现在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平常这个咱们读经的时候，就是读这些经文啊，有没有什么，当然。你说有一些东西看不大懂啊，其实我在这里边呢，也有一些东西是看不十分明白的哈。不过没关系，我们呢，能看懂多少，咱们就看懂多少。有一些东西我们实在看不懂啊，就像上次咱们星期五刚刚讲完了这个以西结书哈，那么到了以西结书最后那么重要的经文里边，就是关于。以西结所启示的，那一个最后的圣殿啊，那个圣殿到底是指的哪一个圣殿啊？到现在为止呢，我也不十分清楚。那么我们把这些解不开的呢，我们就放在神面前啊。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圣经里边有记载了这么多事儿，是吧？当然从那里边呢，我们也学得很多的教训，那里边很多重要的原则。那么今天我们讲撒迦利亚书啊，里边有一些东西呢，我们也不完全懂，但是里边我们已经知道的啊重要的信息，我们就应该去知道。撒迦利亚书和他前边的哈该书啊，这两位先知呢，开始工作的时间啊，只差了。这个几个两个月两个多月的时间吧，啊，这个哈该书呢，啊，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大流士王啊，第二年，大流士王呢是波斯的第三任君王，啊，这个居鲁士或者古列啊，他是第一个，然后金比提是第二个，那么大流士呢是第三位。那么，在这个古列推翻了这个巴比伦以后啊，那么很快呢，他就下诏书允许，犹大人回归。那么这些当时大概有4、5万犹大人啊，这个被掳的那些犹大人呢，就从被掳之地，那个时候已经是波斯了啊，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当时这个他们回来的时候啊，这个古列王啊，也就是居鲁士王啊，他的诏书当中呢就明确的说明，他们要回来，为以色列的神来建造圣殿啊，我们把这个称为是第二圣殿啊，因为第一圣殿呢，就是所罗门建造的那个圣殿，已经被这个巴比伦人把它拆毁了啊。那么现在呢，他们要在这个旧殿的这个基础上，再建造，这个，耶和华的圣殿啊，我们把这个呢称为是第二圣殿啊。那么他们开始建造，立了根基啊，奠了根基啊，都打好根基础了，结果呢就遭到了当地的居民的反对。这些人呢，给他们施加很大的压力啊，来扰乱他们，于是呢，他们就停工了，啊，一停了 大概十六七年的时间啊，中间经过了这个金比提这个波斯王，然后进入到第三任王啊，就是这个大流士王啊。那么到了大流士王第二年的时候，六月初一日啊，神就借着先知哈该开始出来传讲信息了。在这个以斯拉记里边呢，也记录了这些事情哈，就是回归的犹大人呢，在先知们的劝勉，就是哈该和撒加利亚啊，在他们的劝勉之下，他们就这个被掳回归的这些人呢，就被激励啊，当然神的灵也激励他们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动工啊，重新再一次动工啊，开始建造圣殿。那么经历了四年多的时间啊，这个第二圣殿呢就建好了啊。当然他们建好了以后行了献殿礼啊等等。当然这个第二圣殿呢，从表面上看起来的当时的时候啊，这个第二圣殿呢是很算不得什么的啊。因为这些回来的人财力能力各个方面都有限哈，所以他们建造的第二圣殿虽然在尺寸各个方面呢是跟第一圣殿是一样的，但是它周围的这个附属的这些的辉煌，整个的辉煌程度啊，照第一圣殿就差得很远了。那么第二圣殿最重要的问题呢是没有约柜啊，咱们一直提这件事情啊。那么因此呢，它的整个的圣殿的运作就不是按照旧约的律法，我们说这是按照神的恩典啊，也就是说神这个并没有从律法上说啊，你要建造第二圣殿啊怎么怎么样，而是这是纯粹是神的恩典啊，来建造第二圣殿。所以第二圣殿呢，尤其是在哈该书里面啊，他就预言了一句话，他说这殿啊，末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啊，也就是说这个第二圣殿啊，它会越来越辉煌，越来越辉煌，比第一圣殿还要辉煌啊。那么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当然了，就是在这个具体物质的圣殿上来说呢，它也比第一圣殿曾经辉煌过，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这个第二圣殿啊，它是预表着教会啊，就是新约的教会啊，就是神在地上设立拯救啊，这个赎罪，建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这样的一个这个预表的功能性的啊，这个神的工作，神施恩的工作在那里。那么第二圣殿呢，它不是依照第一圣殿的律例。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希伯来书里边啊，新约的希伯来书里边就有解释哈。这个祭司的职任既然更改了，那律法就要更改啊，所以这就产生了新约啊。所以第二圣殿还不是新约啊，第二圣殿是预表在新约系统里面的教会。所以这两位先知啊，就是哈该和撒加利亚哈，就是旧约的倒数第二、第三卷书啊。那么这两位先知呢，对于他们停工以后的重新开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人的工作哈，这是神在他们中间的这个工作，神的心意啊，神的工作。那么先知哈该哈，上次咱们讲到了哈，他的一开始所出来发出的信息呢，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的殿荒凉啊，你们却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啊，所以这些被掳回归的这些人啊，他们本来回来是要建造耶和华殿的。可是呢，他们回来以后啊，他们生活上当然是非常困难，是吧？ 刚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火热的哈，但是经过这个开工建造以后，又经过这些反对的势力的搅扰哈，他们呢就暂时把神的工作就搁下了，然后呢转而去建造自己的房屋啊。结果呢他们因为停工建造耶和华的殿，结果他们就没法蒙福啊。所以在这个这个哈该书里面啊，就是说这国民啊从回来以后啊，一直就是不蒙福的啊，这个要叫他们回想啊他们当时的那种情况啊。我们看哈该书第二章啊，因为它只有两章经文啊，第二章十八节啊，说你们要追想啊此日，就是神借着哈该讲话的那一日，就是这个大流士王第二年9月24日啊，9月24日这一天啊，就是说在这个这你要追想啊，在此日之前啊，就是从9月24日起，然后一直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也就是说就是从先知说话的那天啊，9月24日，然后往回追想啊，追想到他们回来以后建造耶和华殿立根基的时候为止，说在这个十六七年的时间里面，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呢？啊，所以自从他们停工以后，啊，他们的日子过得是很不蒙福的，啊，很不蒙福的。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圣殿，对吧？所以神解释啊，这个过去这些你们就是从被掳之地回来的啊，不蒙福的原因就在这儿啊，所以呢就鼓励他们啊，从今天开始啊，你们要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啊。那么这个哈该呢，他前边的信息啊，第一次是六月初一日啊，第二次是6月24日啊，第三次是7月21日。那么之后呢，到了9月这个之间的时候呢，就撒迦利亚啊这位先知就开始工作了啊，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啊，这第二年8月啊，所以呢正是7月和9月哈该书的这两个信息中间啊，这个撒迦利亚先知呢就开始出来工作了。那么哈该呢在他的信息里面啊，就记录了这个非常有可能呢他是见过前边的就是旧殿的老人，也就是说他是出生在犹大地啊，也就是586年之前的时候呢，哈该已经出生了，所以他见过那个旧殿的辉煌啊，就是这个第一圣殿的辉煌啊。所以呢在这个第二章第六节的时候哈，就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再不过多时啊，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啊，我必震动万国，然后万国都要把珍宝运来啊，我要使这殿充满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啊，这个银子要充满这殿，后殿要大于先前殿的这个荣耀啊。然后就讲到先前的殿怎么样，后来的殿怎么样啊。所以这些经文呢使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哈该呢大概他是见过前殿的老人。如果他是见过前殿的老人呢啊，这个那么现在哈该就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至少50-60岁以上的啊，一位老先知了。那么撒迦利亚呢，他是一位祭司啊，大概比较年轻 所以这个撒迦利亚他侍奉的时间也比较长，那么撒迦利亚的信息也是小先知书里边比较长的一段信息哈。咱们看一下这个撒迦利亚书啊，我就简单的把它分成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以八个意象，以八个意象来激励这个当时的这一些犹大的百姓啊，起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在这八个意象里边呢，一方面，借着这些意象啊，来解释、说明这个建殿的一些各方方面面的信息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一批犹大人这一批犹大人是耶和华神预言啊，就是曾经有两批人，对吧？就是在耶利米书里边，就是神拣选的这个犹大百姓里边分成两批，一批呢是用两筐无花果来代表一批是好的无花果，一批是坏的无花果。那么这个坏的无花果呢，圣经上说它坏的不可吃啊。那么这一批呢，就是预言当时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被掳到外邦去，但是这一批人呢，神最后叫他灭亡。那么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一批人呢，就是那一批好的无花果，那筐好的无花果预表的。所以神让他们在外邦经过受苦，经过磨练，然后神要把他们再带回耶路撒冷来，对吧？那么神要在这一批人当中继续，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普世的人要因着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人要蒙福，那么这个就是预备我们叫做弥赛亚的工作，要在这批人当中呢，要继续往前，神的工作要继续往前。因此呢，两位先知就是哈该和撒迦利亚呢，他一方面是鼓励当时的这个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呢，来建造这第二座圣殿第二圣殿。同时呢，他们也借着第二圣殿呢，来预表将来，神弥赛亚的，也就是说救主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到来和他的一些应许一些预言在这里头。那么撒迦利亚的信息呢，看上去就更加的辉煌更加的这个远大，对吧？那么似乎呢，这个哈该书它只是一个开头，一个铺垫，也是一个应许这个哈该书对当时本地的百姓呢，所发出的预言就是说你们要把这个先后的次序要弄清楚，就是你不能让神的殿荒凉，你光顾自己的事儿，这不行啊。上次咱们说了这个事儿，对吧？所以呢，就是鼓励他们要去首先把耶和华的殿建造起来，如果否则的话呢，你们在神面前将不蒙福，这是对当时的百姓鼓励建殿的信息，但是对于未来的信息的应许，比方说刚才咱们谈到了第二章，就是说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最后呢，就是在这个哈该书的最后这个第二章的23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个以你为印这个所罗巴伯，神要以他为印因为神拣选他。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在这个9月24号的时候呢？神跟两次所罗巴伯讲话第一次呢，就是说， 你回想啊，过去这段日子里边，你们的工作、你们的生活怎么样啊？说从这一日起，9月24日起呢，以后啊，你们建造圣殿了啊，我要啊，因此得荣耀啊，震动天地，地上的万国的这个啊财宝啊，都要运到耶路撒冷来啊。然后就是说，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呢，神要以他为印。其实这个印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神要使他，来代表神，啊，代表神。那么这个所罗巴伯所，这里所应许的啊，所说的，不仅仅是指的，当时的那个所罗巴伯。其实当时的所罗巴伯呢，是预表着，将来那一位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么以他为印是什么意思呢？当时这个君王呢，手上有一个金印啊，就是说这个金印戴在手上啊，到了时候呢，他就是可以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这样子一戳啊，那么就是就有权威性了。啊，这个就像咱们通常所说的玉玺啊，就有这个意思。所以啊，这个呢就等于说以他为神的权柄啊。那么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啊，其实就是预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呢将是神的印啊，也就是说他说了话就算数，盖上他的印就算数了。啊，那就是天地之主的权柄，对吧？那么这个权柄是怎么回事呢？啊，到了这个撒加利亚的时候呢，就一步一步的来解释啊，来说明这个所罗巴伯啊，到了这个撒加利亚的时候呢，又特别加上了这个祭司耶稣雅。那么我们知道耶稣雅啊，就是主耶稣的名字啊，就是耶稣啊。耶稣咱们中文的圣经呢，翻译成耶稣啊，英文翻译成 Jesus 啊，就是耶稣。那么希腊文叫耶稣，其实耶稣就是耶稣啊，啊，就是约书亚啊，这是同一个字，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啊，耶和华拯救。所以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边呢，讲到八个意象哈，到了最后一个意象啊，这个八个意象好像是一个阶梯哈，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最后引到就是第八个意象。那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第八个意象啊，如果手里边有圣经的时候呢，请你翻到撒加利亚书第6章第9节。啊，第6章第9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你要从这个被掳之人当中呢，找这个取这个黑带多比亚和亚大雅的金银啊，说这三人呢是从这个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啊，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啊，取这些金银做一个冠冕，戴在这个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啊，然后对他说了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看哪，那称为大卫苗裔的，那我们知道称为大卫苗裔的在当时可能是所罗巴伯，因为他是大卫的苗裔是吧，可是事实上这里预表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称为大卫的苗裔啊，然后呢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啊，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执掌王权，是吧？这里看到啊，是执掌王权啊，然后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啊，然后呢，使这两职，这是两个任职啊，两个职分中间，然后筹定和平 啊，这个话呢，从这里我们要体会啊，就是神借着先知撒迦利亚他预言的啊，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大卫的苗裔从本地长起来啊，然后他要建造耶和华殿，所以呢，从表面上看起来啊，或者说当时是所罗巴伯是他是大卫的苗裔是吧？然后呢，约书亚他是个祭司啊，然后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这里要建造殿，这是对于当时的人说。可是从这里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是对于新约、对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哈。然后说给他做一冠冕，这冠冕戴在是这个戴在约书亚的头上，是戴在祭司的头上哈。那么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啊，所以要把这个冠冕戴在他头上，那么这个冠冕可以是祭司的冠冕，也可以是君王的冠冕啊。所以在这个两职中间呢，要筹定和平。那么也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两个职任啊，来完成众人与神之间和好的这个工作啊。这个两个职分，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两个职分为一身，所以主耶稣是万王之王，啊，他是君王，他是大卫的后裔。同时呢，当然他从血统上他不是利未人，但是神让他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主耶稣基督啊，在他的身上，既是君王，又是祭司，那么借着这两个职任，来完成我们与神之间和好的这个工作。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大家是不是能够我是不是表达的清楚哈？所以在这里啊，实际上他的整个的这个第二圣殿的预言啊，就是指的整个新约的教会，然后预言到更远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好，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知道我这样问呢，大家可能即便有问题，也脑子里边不一定就是能够想的，这个该怎么样问啊？不过没有关系，听不太清楚，也不大要紧啊。就是把这个概念呢，放在心里啊，知道，这是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他的预言。好，刚才咱们看到啊。这个在撒迦利亚书里边一共有14章经文，啊，一共有14章经文。前边的7章，啊，是借着8个意象来劝勉当时被掳的回归的这些犹大的百姓来建造第二圣殿。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是逐渐的、不断的把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对于新约教会的应许，一点一点的把它表达出来，那么，那么神的救赎的工作，正如当年神呼召亚伯拉罕，把他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招出来，就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对吧？到了迦南地。神叫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那么这个献祭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啊，当时叫摩利亚山，啊，摩利亚山就是神所拣选的山，啊，这个，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啊，就是神要在那里做成救赎的工作。啊，就像今天等会儿咱们要看啊，神要在那里在一日之间除掉人的 罪恶啊，也就是说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他的牺牲啊，在一日之间神要在那里除掉世人的罪孽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啊，这个前两个意象啊，第一个就是这些有夜间看到这些马啊跑来跑去，那么神就回来啊，神的使者就问了，说这个怎么样啊，你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回来说全地都安息平静。那么神就发怒啊，神心中极其火热，也就是说普世的人大家都晚上啊夜间都睡觉了啊，有谁的心里边在体会神的心意，在为神的子民，在为神所借着亚伯拉罕所应许普世人的工作，在那里警醒守望或者为子民的痛苦命运在那里哀哭叹息呢？神说好了，你们不这样做，我自己要这样做啊。所以呢，圣经上就说耶和华心里啊极其火热啊，他要回到西安啊，为耶路撒冷啊恼怒这个列邦啊。这个这是神要表达的第一个啊，因为是人都忘了啊，这个耶路撒冷还存在吗？还重要吗？啊，神说我的工作岂能啊，因为表面上看起来耶路撒冷荒凉了，那么神对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对普世的救赎计划就忘了吗？啊，世人可能会忘记，但是神不会忘啊，所以神说时间到了啊，我要来做工了。然后第二个意象呢，就看到这个四个角啊，然后四个匠人，说这四个角呢，就是世界的力量啊，打散了犹大和耶路撒冷，但是神要兴起四个匠人来打掉这四个角，也就是说神要自己兴起力量来打掉那些攻击他子民的这些势力啊，反对他子民的势力。然后第三个意象呢就是要准绳拉在耶路之上耶路撒冷之上啊，那么就是说神要重新啊要建造，虽然因为子民啊犯罪被掳到外邦，分散的外邦啊，但是呢神要重新建造。然后并且应许啊，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一节，说那时啊，必有许多国啊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啊，然后他要住在他们中间啊，你就知道这是万军的耶和华差我到你们这里，耶和华收回犹大做他的圣地的份啊，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是。就是打掉外邦的势力以后啊，神要重新要建造耶路撒冷，然后万国啊，地上的万国，许多的国啊都要归附。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预表将来啊，就是当主耶稣的救恩降临的时候啊，做成的时候，然后众民都要归顺的。因此呢，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个大祭司耶稣亚啊，神要给他换上荣美的衣服。那么一开始他出来的时候啊，是这个身上穿着这个破破烂烂脏脏的衣服啊，然后呢神就说给他换上新衣服啊。这个第三章啊第六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告诫耶稣亚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啊，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殿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使你啊，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耶稣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啊。这个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呢就是弥赛亚的预言了啊。看呢，我在耶稣亚的前面啊立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上呢有七眼，这七眼就代表的是那七灵啊，这个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哈， 然后万居的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啊除掉这地的罪孽。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看到这都是啊对于基督，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哈。然后第四个意象呢就是金灯台啊，这个然后呢这个两个使者啊，这橄榄枝啊，然后这里解释这个意象的意思呢，就是万军之耶华如此说，第四章第六节哈，这个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啊，也就是做成这一切的事情啊，这不是地上的能力啊，人的才华、物质的力量都不是，而是靠着神的灵才能做成这工作啊。然后第五个意象呢，就是看到飞行的书卷啊，那些犯罪的啊要被咒诅啊，那些说谎话的要被咒诅啊。然后呢，这个凉气啊，这个意象啊，看到一个凉气要把它抬走啊，这凉气是罪恶啊，要把它挪去。然后呢，这个第六章啊，就看到再一次看到这个四辆车啊从山谷中出去啊，这个世界这些马呢是这个在世上跑来跑去，往北方去的要安慰神的心啊，这就表示说神的工作啊要在普世之间地上的四方都要去完成了啊。最后呢，就是第八个意象啊，就是刚才咱们讲到了，就是这一个冠冕啊，要在君王和祭司啊，这个在这个君王和祭司啊，当时呢就是所罗巴伯啊和这个约书亚啊，或者说是耶稣亚啊，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名字啊，在他们中间啊，在这两个职任中间啊，在这两个职任中间呢，来筹定和平啊，这个和平不是指的把罪恶除去，关系正常化，是我们跟神之间啊，犹大人和外邦人之间啊，所有的这一些隔阂都被除去而成就的工作啊。然后到了，这是前六章啊，就是用这个八个意象啊，一步一步的啊，把这个信息呢，从劝勉建殿啊，除掉罪恶，这个到普世的工作啊，最后到应许成就和平啊，这样的一个啊信息阶梯性的啊，来借着意象来表达出来哈。那么到了第七章呢，就再一次回顾这个旧约的时代啊，回顾这个旧约的时代呢，他们在律法之下的绝望啊，所以他们就算被掳到外邦之地去了啊，他们在那里祷告啊、禁食啊，他们真的是在这个在祷告神吗？啊，所以借着这些啊，这个下边再解释他们这个被掳到外邦之地的这些原因啊等等啊，这就是表示说在律法之下。啊，在律法之下，他们是没有指望的，啊，他们只有被定罪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律法之下，啊，他们只有被定罪的份，啊，所以今天啊，这个是旧约，啊，在律法之约里面啊，他们只有被定罪，啊，因为律法它告诉我们。什么叫有罪？ 可是呢，律法却没有办法使我们不犯罪，因为律法没有能力。因此，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刚才咱们讲到了第二圣殿的建造呢，它不是依据的律法，它依据的是恩典。依据的是恩典。所以呢，第二圣殿它预表着新约的教会。那么这个新约的教会是在新约里头。那这新约是什么呢？就是救赎的生命的约。就是主耶稣是立约的使者。以他自己的救赎使进到他面前的人因着信心进到他面前的人他都拯救他们，并且一直拯救到底。所以这个是新约施恩的方式。所以旧约这个施恩座人是到不了的。他在这个至圣所里面，因为至圣所和圣所之间被幔子隔开这象征着旧约时代人根本达不到施恩的宝座那里去，对吧？原因是罪没有除掉牛羊的血不能除罪，对吧？所以旧约的人因着信他们也得救。这个得救呢要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死献祭做成这个救恩之后，所以他们和我们同归一个救恩的泉源。那么他们在旧约的时候相信那个羊，那个羊就代表着耶稣我们说这个羊就好像预先开出去的一张支票。那么这个支票呢，它后边必须有现金来作为这个支票的支持这个支票才有意义。如果这个支票，因为支票本身不是钱它必须要有钱，这个支票才有意义。如果没有钱的话呢，这个支票就空头支票了，是吧？那么旧约的这些牛羊的必须要有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十字架上的献祭，然后呢旧约的牛羊才能够起到赎罪的作用其实不是牛羊赎了他们的罪，是耶稣基督赎了他们的罪。但是他们为什么献牛羊有用呢？就是借着献牛羊来表达他们的悔改他们承认自己有罪，那么他们承认自己需要被救赎，那么借着这样的信那么他们就预先借着牛羊的献祭，那个时候的悔改来支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了。那么从第八章往后就进入到第二个大段的信息。那么这个呢就是直接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预言里边我们看看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说，万军的耶和华临到我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那就是下面说我为他火热，向他的这个仇敌发烈怒耶和华说，我现在呢要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必成为诚实的城，万军的耶和华的山必成为圣山我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神火热为什么？神其实他是为什么而火热？大家心里怎么想？大家说说，
是为了救赎工作而火热吧？
感谢主。其实神不是为了地上那个殿火热，是吧？
对，
也不单单是为了召回他的子民，要把耶路撒冷建的辉煌而火热。 其实神心里火热，是要叫普世的人呐、借着他在耶路撒冷的牺牲，要就是这个第三章啊，第三章第九节这里所说的，就是神要除掉罪呀、要除掉罪呀、除掉普世人的罪呀，神是为这个来火热，是吧？他急不可耐呀、他盼望快一点要在耶路撒冷成就这个工作，啊，所以他心里火热，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神心里火热，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先知讲话，啊，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呢，还有500多年的时间啊，神的工作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做准备。对吧？神虽然火热，可是他不乱，他不能乱，对吧？他的工作不是粗制滥造的，他仍然是一步一步的。等到咱们讲新旧两约之间的时候啊，我们再来看，在这新旧两约之间啊，神到底做了什么？神到底做了什么？他为他的到来，为他自己的到来，为普世人的救赎啊，两约之间呢？常常被称为是圣经启示的沉默期啊，也就是说，从马拉基书啊，到新约开始新约的写作啊，这个中间经历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啊，是吧？那么在这400年当中，谁没讲话啊？似乎因为400年的时间也不短了，是吧？这个。可是呢，神在这400年当中虽然没有讲话，可是他为救恩在积极的做好准备，对吧？所以神的日子啊和咱们的日子不一样。但是神在这里说他心里极其火热，其实他是为什么火热？是为普世人类的救恩呢、为这个救恩的工作啊，他心中火热。接下来呢，我们不能啊太多的这个很详细的把这些都讲出来啊。这个到了第八章啊，讲到极其火热要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个然后呢要建造耶路撒冷的殿啊等等啊这些。然后到了第九章呢就说到周围的列邦啊外邦人啊他们怎么样其实又是从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定罪。那么也就是说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耶路撒冷这个犹大人以色列人啊他们都没有办法在神的救恩之外透过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律法来成就与神之间的和平。那么讲完了这些呢到了这个第九章的第九节第九章第九节就是一句非常清晰的重要的一句话的预言，就是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要欢呼，要来的这礼拜天，要来的礼拜天，就是棕榈节，就是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日子的纪念日，那么这一天呢，就是这一句经文，这一节经文所预言的。这一节经文所预言的，那么就是说，看了你的王，这个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这个并且实行拯救，耶路撒冷，这个主耶稣基督预言的啊，他是公义的，他要这是王啊，他是王啊，然后他来到这里了，来到耶路撒冷了啊，然后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 啊，所以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啊，就是应验这一段，这一句这一节经文，啊，准确的预言到，啊，这个关于主耶稣啊，他这个最后的一个这个七日的第一日的时候，啊，就是安息日过了啊，这个七日第一日，主耶稣骑驴。啊，进耶路撒冷的，这个预言啊。然后啊，就是说啊，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啊，和耶路撒冷的战马，这个征战的弓必除灭啊。就是说，地上的这些的啊，这个势力，神不再使用他们啊。说我必向列国讲和平，那么这个和平是福音。啊，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福音啊，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这就是福音要传向万邦，啊，不是用，用这个，物质的军事来，打赢这个君王天国的这个征战啊，而是以福音啊，说西安呐，我必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啊，这提到了啊这个立约的血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啊，这血就是除罪的啊，把我们这些原本被定罪的啊，在无水的坑中啊，这个被定罪的人，从死囚啊，被定罪的这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地位上的人，要拯救出来。十六节啊，这个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见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啊，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上哈、啊，这个这是。进一步来解释神的救恩。然后也预言到这个再往后啊，就是以色列要回归啊，第十章里边啊，神要应许以色列的回归。第十章的第十节啊，说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啊，召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利巴嫩啊。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就好像这个以西结书所预言的啊，到了神救恩的最后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家呢，还要重新再回来，给他们设立牧者啊，拯救他们。好，十二章啊，十三章和十四章呢，就预言到更远神的成就啊，在第十一章的。后边呢就提到了30块钱的问题啊，就是犹大啊出卖主耶稣，虽然他是一个人啊做了这么一件事，但是这件事情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代表性哈，就是这世上的义啊，这世上的义非但不能成就神的心意，反而成了正义的出卖啊，这个犹大的代表哈、啊，这三十块钱，丢给姚户啊，这个在十一章的十二节哈、啊，就对于这个犹大出卖主耶稣30块钱的事情呢，在这里就有一个有一个准确的预言应验在卖主耶稣基督的犹大身上。然后接下来十二章啊，就是论末世了，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的末世啊。这个铺张诸天设立地根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了啊，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的列国成为令人昏醉的杯啊，这个末世呢是论到犹大的。那日啊，就是围困耶路撒冷啊，外邦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我必使耶路撒冷向周围攻击他的人的万民啊，当作一块重石，凡举起他的时候必受伤。我们曾经讲过啊，就是先知的预言呢，有些时候他像这个变焦镜啊， 啊，这个我们看到像这个先知以赛亚哈、啊、这种比较长的这种预言的时候呢，它是聚焦在这儿，然后再远一点哈、啊、然后又聚焦过来，然后再近一点哈、啊、然后再又远一点，所以我们就看到它的预言呢，它是一段一段的啊这样讲。然后这个看到一个更远处的这个就是主耶稣之后啊，到了这个末日，他们刚才前面人讲了，他们要回归啊，然后到了最后呢要征战啊，而且到那个时候呢，耶和华要保护耶路撒冷，但是他们还要受苦啊。这个第十二章十节啊，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然后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那么这里边呢一语双关啊，也就是说这个外邦的势力好像那个罗马的兵丁啊，他们扎了主耶稣，那么他们这个预言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外邦的兵丁用枪来扎了主耶稣的肋旁，对吧？那么这里呢同时也借此代表着耶路撒冷回归的时候，神的子民回归的时候，外邦人要攻击他们啊，所以这个时候耶路撒冷要受大苦啊等等的。然后十三章和十四章呢就预言啊这个新约时代和更远的复兴啊。所以十三章一开始呢说，那日啊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啊，开一个全园。那么这一个全园呢啊是什么全员呢？是除去罪孽的啊，是一个除去罪恶与污秽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就是他的福音啊，神要在那里做成。在这个十三章七节啊，这里再一次回头啊，说万军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这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当然就指的耶和华，就是指的主耶稣说的啊。然后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啊。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一节的经文啊，来这个说明当时跟随他的人啊，因为他被抓啊，击打羊，这个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啊。这个预言，那么第十四章啊，就最后的一章呢，就预言到更远啊，主耶稣再来啊，这个，然后他要脚踏橄榄山啊。十四章第一节呢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啊，他的。你的财物必被抢夺，你们中间被分散啊，耶路撒冷怎么怎么样。然后第三节说，那时啊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啊，好像从前的征战一样，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东面的橄榄山上啊，这山要分成东西两半啊，这个中间呢要给他们逃跑。然后这个最后就是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啊，有一切的圣者同来啊，那日怎么样啊。然后呢第九节就说耶和华必在全地作王啊，那日啊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啊也是独一无二的。后来预言到地上的灾殃啊，征战啊，然后最后呢这个耶路撒冷要再一次被神拯救啊，然后呢他们要守节，地上的万民都要上来敬拜啊。这个然后第二十节就说，当那日，十四章二十节啊，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然后他的殿内的锅啊怎么样，耶和华这个犹大的锅都必归耶和华为圣啊，凡献祭的都必归取这锅啊，主肉在其中，那日万军的耶和华的殿必不再有迦南人。最后呢还是预言到这个殿的复兴啊，这很像以西结先知以西结的信息哈。 那么我们就快快的把这个撒迦利亚书呢，就这么过了一遍哈。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些信息里边呢，使我们明显的看到呢，当时这个是在主耶稣降生啊，这个在公元前520年的时候啊，借着当时的第二圣殿啊，它的建造啊，来预表将来耶稣基督的降生和新约的教会啊，那么要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成就除掉人类罪恶的这个工作啊，然后呢要从这里传遍地极啊，这个救恩地上的万邦啊要归顺啊，然后呢预言到基督再来之前的时候大征战啊，这个耶路撒冷要再受苦啊等等的这一些。看起来信息因为信息很多啊，很大很远，所以看上去好像有一些凌乱。那么我们从新约的时候回过头来看这些经文啊，特别是新约圣经的引用，比方说七路进耶路撒冷啊，啊比方说30块银子啊，啊比方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啊，啊等等，这些的经文，我们透过新约的引用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立约的血啊，啊等等啊，那么这些呢，我们就逐渐逐渐的，就看到了原来神早在主耶稣520年以前啊，借着先知撒迦利亚向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别忘了这是回归的犹大人当中非常重要宝贵的，甚至是唯一的啊，因为在这个哈该书里边哈，他只是说了，这个第二圣殿的荣耀要大于这个第一圣殿啊，他未来的荣耀要大于现在的荣耀啊，然后呢，神要以这个所罗巴伯为印啊，只是说了这么一个应许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到了撒迦利亚书呢，他却更加具体、更加详细啊、更加远大，一步一步的，借着这个意象的启示啊，和借着直接的应许的预言，那么使我们就看到啊，神救赎工作的这个大的图画。好，关于撒迦利亚先知的信息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了。那么下次呢，我们就把马拉基书，来把它结束掉啊。那么下一次呢，我看啊，30号啊，我们还有一次，咱们就把这个旧约的马拉基书把它结束掉啊。那么这个不是这个星期五啊，下个星期五就是3号，是这个不是2号啊，是受难节。我们受难节呢，咱们教会英文堂啊有一个受难节的纪念。那么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在这儿的啊，咱们就去参加这个英文的这一个受难节的纪念。我们也从这个圣公会啊这一个传统里边啊，我们看看教会传统上是怎么样来纪念受难节的。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灵修和学习的机会。所以呢，星期五呢，就暂停一次星期五上午的查经。那么如果大家没有参加星期五的这个聚会的，或者是参加星期五聚会的啊，在这里再先通知一下。这个咱们下一次把这个马拉基书讲完了以后呢，我们休息两次，我们回来讲新旧两约之间的历史，然后我们进入新约概览。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停到这儿了。 啊，我们还是邀请一位肢体来为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啊，为着我们的学习啊，为着我们纪念我们主耶稣的降生啊，真是像这个今天咱们在撒迦利亚书里边所看到的哈，神的工作真是不得了哈。主耶稣降生这个520年以前啊，神就借着先知撒迦利亚预言他将来怎么样这个骑耶路撒冷骑驴进耶路撒冷啊，何撒那何撒那啊，犹大的居民犹太人啊来欢迎他们的王。这个早在撒迦利亚书里边预言了啊，有准确的应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咱们今天学习啊，这个要来的这个礼拜天啊，就是棕榈节。棕榈节也就是撒迦利亚所预言的，就是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一个纪念日。所以我们看到啊，神的信息啊，在历史当中我们真是看到这是何等的伟大。好，有哪一位肢体心中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
好，倪大哥，谢谢。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每层教会20多位弟兄姐妹在张牧师的带领下，我们反复的学习了先知哈盖和撒迦利亚的这个他们的所发出的信息。哈盖发的信息就是从那个巴比伦回归的以色列的你的子民，他们回来以后都忙于世俗上的工作，盖楼、盖主天花板的房，耶和华的殿却没有。实际他说的耶和华的殿没有盖，实际是讲耶和华把你们从巴比伦带回，但对你们对他的信心和荣耀、信仰和荣耀又忘了，只管属血气的生活，结果没有蒙福。就像神所说的那样，在那一起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到九地，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种工作，我以探风、美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忘却了对神的恩典，忘却了神的赐予。1月8月，撒迦利亚先知又出来侍奉神，开始为神讲话。被掳带回来的是好的无花果，那筐好的无花果，在外邦被掳的时代，神的目的是惊艳他们，为新约的弥赛亚的到来做铺垫。回来以后，先竖起信仰，荣耀神的成正的信仰，蒙了神的福，说世上的一切神全部会供应的。就像我们在主道文那样，我们今日的日常饮食今日一次给我们，这个上帝这里教导了我们，只要一心一意的对神的信仰各方面都做好了，神是会大大的赐给的。耶和华对所罗巴的应许赐予应 也象征了耶稣到人间道成肉身，要担负起天国赐予的指引的作用。
嗯，
耶稣的救赎工作即将开始，不但是以色列的人了，万国只要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人全部来建圣殿，就是教会。所指的那个圣殿实际就是教会，教会是神恩典的作为，救赎的救赎直到末世，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救世主，才能完成十字架的救赎工作。而我们是因信被称义的人，因信被救的人，所以我们千万千万的不要忘记了神的恩典。
是的，主。
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